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2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正行，向警察要回所有大法书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。近来有一天， A 同修回家，刚进家门就听到有人敲门， A 还以为是家人敲门呢，连想都没想就把门打开了，一下子闯进来四五个人。原来是物业的两个人领着派出所和国保警察闯到家里来了。警察进来后就问 A 还学不学法轮功，然后有警察在他家里到处乱翻，有的还要劫走摆在桌上的师父法像。 A 把心一放到底，心想不能让他们再犯罪了，否则他们真的是没有未来了。警察搜完后抱着搜到的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往楼下走，同修 A 就制止他们，并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大法的东西不准他们毁坏，拿走了都给我拿回来。同修 A 阻挡着他们劫走他的大法书和资料，其中一个领头的就说，我还给你送回来。一会儿他们真的又回来了，把搜到的大法书和明慧周刊等材料放到床上照相，并填写了一串材料，对 A 说，你在上面签字就把书还给你。 A 不签，他们就抢走了。 A 就拽住一个领头的警察说，你把书还给我，你不是说给我送回来吗？不给我书我就不让你走。领头的警察被抓住没办法，就央求 A 松手， A 就是不放手。 A 说，家中有饭，你在我家吃饭就行。最后他看 A 就是不放手，只好说，你放手，你跟我去楼下拿。 A 就和那个警察一起往楼下走， A 的家人正碰上，也与他们讲道理，也去跟着要书，他们就把书给了 A 的家人。 A 怕书不全，就一直跟到警车上去找书，警察像接到命令一样把车里一一掀起来给 A 看。 A 在车里到处查看一遍后，看真的一本也没有留下后才罢休。当时司机手里正拿着一本大法书看呢，看 A 过来找书，赶紧给 A 递过来说，快给你的书，然后警察离开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要正念闯关，不要给恶人提供同修的任何信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芙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7号。这些年来也确实有的同修被恶人构陷到洗脑班，在压力面前和被家人的情或种种原因带动下，给邪恶之徒提供了其他同修的信息，导致资料点被破坏和同修被绑架、非法判刑等巨大损失。就我们地区这一片，就有极少同修被绑架后，从邪恶洗脑班迫害回来后，在巨大的压力下不修了，放弃了大法，很是让人痛心。有的同修被劫持到洗脑班、看守所、拘留所迫害，恶警非法抄家后问法轮功学员，资料是哪里来的，是谁给的，经文是谁给的， 酒瓶是谁做的，护身符是谁给的，碟子是谁给的，明慧周刊是谁给的，真相币是谁做的，不粘胶是谁给的，二维码是谁做的，台历是谁给的，等等。你说出的同修姓名说得清清楚楚，警察还拿出录像问你认不认识这个，认不认识那个同修，还要追问你交代出的同修模样和特征。这成了邪党恶徒迫害大法弟子的套路。你跌倒了是一个人，爬起来接着修，说出几个人就牵扯其他的人，这个损失就大了。邪党人员之后就对你说出的法轮功学员下手，邪恶至极。当问到这些的时候，第一就是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，清除操纵世人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，讲真相，不要被恶警诱导着说，他们是见缝插针，绝不能配合。第二，法轮功学员有权利拒绝警察非法收集法轮功学员任何的信息。话说回来，其实以上的这些各种真相资料都是大法弟子救人需要的，也就是说都是你自己要的，没有任何人强迫你要，强迫你做，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又何必把同修说出来呢？绝不能向邪恶说这些，是吧？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救人都互相配合。要知道，被说出的同修夫妻二人，一个早年被冤判，坐了多少年的牢，受尽无数的苦难，本应牢狱期满回家，可是邪恶610机构等邪党人员又将他劫持到洗脑班迫害，回到家已经生活不能自理，长期需要家人同修帮助。家人同修克服种种的困难，生活得很艰辛，承受也很大，坚定地走在救人的修炼的路上。我只对事说这件事情，我们也很理解同修在压力面前有人心，难免过不去关。在真正的劫难当中，只要放下所有的人心，要放下心里放不下的情，才能不被邪恶钻空子。正念强，师父就为弟子做主。例如有位 C 同修被供出后，警察派出所等人有备而来，直闯同修的家，来势汹汹，门里门外都是警察，又是录像又是闯进卧室。当时 C 同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阻挡不住他们，他们要抓他到派出所去问话，要 C 同修配合一下去派出所，问完话就回。 C 同修说，我没有违法，我不去派出所，去派出所问话送洗脑班，我不会上当的。 C 同修拿出纸和笔要他们登个记，他们都不敢留姓名。在中途 D 同修来了，正巧被楼下的警察拦截盘查，说是执行公务，警察不由分说把 D 同修带到 C 同修家。警察要搜 D 同修的包， D 同修绝不给。警察大声质问 C， 你认识他吗？ C 同修一看是自己的同修，无语。警察问，他到你家来干什么的？ C 同修说，人是你们带来的，我怎么知道他来干什么？警察说，我问你他到底来干什么的？ C 同修说，人是你们带来的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。警察说，把他们都带到派出所去。CD 同修不动心不动身。 D 同修坐在沙发上发正念，一会儿 D 同修要上卫生间，两个警察把 D 同修从卫生间拉出来。 D 同修说，尿到裤子了怎么办？警察叫 C 同修拿一条裤子给 D 同修， C 同修拿了一条裤子递给 D 同修， D 同修没换。警察指着 D 同修对 C 说，他说他不认识你，你干嘛还为他换？ C 同修说，谁不帮谁呢？如果你需要，我也帮你。问话的人很尴尬。警察又问，他叫什么？ C 同修说，不知道。警察又问，他姓什么？ C 同修说，不知道。警察又问，他家住在哪里？ C 同修还说，我不知道。警察心知肚明。警察又说，这样吧，你说说而已，我们带他走，跟你没关系。C 同修没有想到保全自己，识破邪恶的诡计，而是说，你们把他带到我家搞成这个样子是要负责任的。他们想把师父法相搜走， C 同修说，这是我的师父，谁都不能动。警察不断在打手机给他们的上司。大约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最后警察等一伙人都走了。真是一场正邪较量， 看似很简单的对话， C 同修在否定这一切，不配合。可能 C 弟同修达到了那一层次中法的标准，师父为弟子们做主，解体了这一劫难。我们是揭露邪恶，当遇到磨难的时候，一定要守住心性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所有的真相资料都是在救人，而不是罪证，全盘否定这种迫害。不能配合邪恶提供同修的任何信息。同修们走到今天，太不容易了。都是从磨难中，从不成熟到走向成熟，能理智的、智慧的、坚定的走到今天，是大法的威德，是师父的无量慈悲为我们承受着一切。我们全盘否定旧世里的一切安排，听师父的话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解体邪恶，全面彻底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恶魔，走好走正自己的每一步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，如有不妥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重村村风，丈夫退烧有妙招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26日。今年11月份，河北省疫情严重，我的各村的村口封了，各家大门都被用铁丝拧住，叫做居家隔离。就在这时，我丈夫感觉浑身发冷，发烧了，当晚早早就躺下了。我丈夫一直不相信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，我有几次病业关顺利通过，都是他亲眼所见，他却以为那是偶然的，有些病不吃药扛一扛就能好。他现在烧得这么难受，家里又没有药，很容易出危险。如果第二天医护人员上门来做核酸检测，发现他发烧，立刻就会把他拉走。我把他叫起来，告诉他现在的情况，咱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救你平安度过这一难吧。这次他听话了，坐起来双手合十，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我也跟他一起默念。大约过了10分钟，我让他躺下睡吧，告诉他一会儿可能要出汗，他说现在就开始出汗了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心里真高兴。我说那是你诚心念了九字真言，师父管你了。这一夜他出了通身的大汗，第二天看着人挺精神，好了。到晚上睡觉又出了通身的大汗，味道刺鼻的难闻。我告诉丈夫，你身体里不知有多少脏东西，师父都给你清理出来了。本来我儿子受邪党谎言的毒害，极力反对我修炼，他看到他爸爸身体有这样的变化，还觉得不可思议。他一连问了三遍，是真的吗？你是念了九字真言就好了？我丈夫回答了三次，说是的。我儿子由衷地说，怪不得你们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其中必有道理。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宏大慈悲的感激之情，让本来不相信法轮大法的丈夫亲身体会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，让原来对我们持有偏见的儿子心服口服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的力量使丈夫改变了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24日。一天中午，我站在阳台向外望去，眼泪从脸颊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我心里明白了，是善的力量，是伟大的师父用宏大的慈悲化解了我和丈夫的恩恩怨怨。 每当丈夫做得非常好的时候，是师父看护着他，也都是我修炼展现的善举感化了他。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，没有做好三件事，做个真修弟子，跟师父回家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弟子，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，那些谎言一点都没动摇我对师父的坚信。可丈夫听看电视播出的对师父的造谣和对法轮功的诋毁，电视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我耐心地给他讲这是假的，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他不听还打我。有一天我在床上坐着，他一脚把我踢到地上去，膝盖就流出了血。我当时也忘了自己是练功人，张嘴就骂他一句。过一会儿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骂人呢？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。后来我不在家时，他喝完酒回来，毁了我好几盘师父讲法录音带，烧资料。我回来看见跟他抢，他就打我骂我，不让我说话。当时我真的很恨他，我跟他讲真相他也不听，也不相信，不让我看书，不让练功。我当时很苦恼，就是恨他。我说，你破坏大法的东西一定会遭恶报的。我得法晚，都是从感性上认识法，就知道大法好，别的说不出来啥，都是人心，没有正念，争斗心很强。我在2004年4月26日从劳教所回来，到家后丈夫不让我出屋，不让我看大法书，不让我练功，天天看着我，不是打就是骂我。我真是太痛苦了，我想不能让他吓倒我。我告诉儿子去买稿纸和笔信封，我要写揭露劳教所迫害的文章邮出去。师父加持我，我很快地写完了，邮给黑龙江省检察院、最高法院。他们接到信后，派人来调查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。后来听说那里的伙食有了改善，我悟到，只要在法上修，师父什么都能帮我。我和儿子去了同修家，请回师父的讲法。我和儿子在家偷偷看书学法。丈夫回来看见儿子看书，把书给毁了，生活上一分钱都不给我，给我买了几十斤挂面，也不买菜。我天天清水煮挂面，他天天出去上饭店吃饭。我一年吃了好几十斤挂面条，这个我倒并不觉得苦，最苦的是不能看书学法。后来我找到了学法小组，我们两个人每天晚上学，从头到尾学了一遍师父的讲法。我们定好每星期二晚上参加一次大组学法。这事儿没有告诉丈夫，他不知道。大组是上另一同修家，到星期二丈夫就去原来同修家找我，看我不在，丈夫从楼下骂到七楼，他喝完酒拿斧子把同修家的孩子吓坏了。同修家的孩子打电话叫我们回来，我回家后被他一顿暴打，打完我就找我的东西烧。我求师父不让他看见，不让他造业了。那时打得我特别怕，怕心，恐惧心很重。等他睡觉了，我一看什么东西都在表面摆着，他什么也没看见。我心里很感谢师父，是师父帮了我。半夜了，我坐在地上哭，找自己，错在哪里了，也没找着。两点多我才睡着。我清清楚楚做了一个梦，天空非常蓝，天门开了，飞出来很多仙女。我叫着丈夫的名字，快来看，仙女来了。看完后他非常高兴时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 后来我给丈夫写了一封信，是流泪写完的。他看完后没说话，我用善心感化了他。有一次，他给他同学接暖气片，当时有五片暖气片要倒了，他用右手去挡，暖气片正好砸在他右手上，手心、手指头都是大口子，很深，出了很多血，疼得直叫。到医院拍片子，说骨头没伤，他让大夫给包扎，大夫不给包，疼得不能睡觉，让我给他包扎。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，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让人做好人，按真善忍去做好人，哪有错呀？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，破坏大法的人会遭报应的，报应不是让他死，是告诉他以后别做坏事了。他说，啊，我明白了。当时他大喊一声，法轮大法好，师父给我一只手。他是出自真心喊的，奇迹就出现了。九天时间，手上的大口子全长好了。他怎么算都是九天，他明白了佛家的九的含义，他很高兴。后来他要看真相资料了，他看了《风雨天地行》，看到山东省大法弟子陈子秀不放弃修炼，被逼在雪地里光着脚走，活活被打死。他边看边哭，说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。看完后他全明白了。2013年7月，我们和几个同修去森林动物园，走在大道上，丈夫突然高喊法轮大法好，他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很多游客在看他，还有外国人也在看。他明白真相后到处给别人讲，有条有理，在饭店、公园、单位、汽车上、火车上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，还给举例说明，都讲法轮大法好，恶党腐败，每年都发大法挂历。2015年他发了180本真相挂历，他给一个大商场当保安，一个岗楼挂一本大法弟子做的真相挂历。2015年夏天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，我们俩去辽宁省开原市，在火车上，丈夫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，恶党腐败，法轮功好，他讲了一路，我给车上的人讲大法真相，揭露迫害，三退保平安，还有的人做了三退，一节车厢的人都听到了真相。我们讲完了，警察也来了，车也到站了。星期六日两天，我们坐车去铁岭旅游点游玩，我和丈夫、弟弟、侄子还有嫂子去看荷花。走在大道上，丈夫又高喊法轮大法好。我弟弟和侄子都是当兵转业的，也都是协党党员。侄子说信仰自由，弟弟害怕说二姐夫别喊了，让警察抓去，我还得给你送窝头。丈夫说警察是什么，弟弟说是工具。弟弟在反贪局工作，我们去是为了给他们讲真相。嫂子和两个孩子都退出了党团队，弟弟一家三口也都退出了协党组织。后来丈夫写了郑重声明发到了明慧网，五月初我们都在写控告江某某，我问他你愿不愿意控告江某某，他说我愿意，江某某把我害苦了，都是江某某发动这场迫害，大法弟子有家不能回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大法是好的，大法没有错。今年四月，我们俩在儿子家看孩子，他每天出去买菜，回来做饭，有一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年没看到标语，我说你是不是看见法轮大法好的标语了，他说不是，是骂师父的，骂大法，熟食品商店厕所里男厕所。 我说这不行，我不能去男厕所，这件事就靠你去做。这血的人在造业，对谁都不好，谁看谁受害。这个大商店每天流动客人得几万人，谁看害谁。他听我这样一说，第二天去买笔，没买到，我给他找到了一个黑笔，在家做个实验很好。第三天，丈夫把标语都涂掉了。我说，你做了一件大好事，救了很多人。2007年，丈夫得了心脏病，四个血管堵塞，一直吃药维持，现在身体很好。我们回来后，很多人都说他年轻了，身体像没有病似的。我说，你做的大好事，师父保护你。他很高兴，每天都花真相币买东西。善的力量使丈夫改变了，他很支持我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天天在家里做饭，早上买水果给师父供上。他说，我为修炼，我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去做。从前他看过师父讲法录像，也听过师父讲法录音，我劝他修炼，他说，我缘分没到，我想随缘吧。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用大法归正了所有的恶习，遇事向内找。我们家是在大法中受益的典型例子，我一定跟师父一修到底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新加坡新学员表示做事要先考虑别人，作者新加坡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9日。2021年12月11日至19日，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再度举办了9天免费教功班。在这9天里，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，并学练了5套功法。9天班结束前，大家坐在一起交流，新学员们交流了自己修炼后身心发生的神奇变化。小张谈了自己修炼前后的巨大变化，他说，我以前脾气特别不好，又是练体育搞拳击的，最好别惹着我，不然我会想各种方法去报复别人，欺负别人。在修炼之后，转法轮我看过好多遍了，我知道了自己原来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对的，做事应该要先考虑别人，而且之前很多不理解的事情也找到了答案。小张还提到，在参加9天班前，自己练功动作很不标准，感谢教功的同修帮忙纠正他的动作。小鱼说，自己在中国的时候有修炼法轮功的邻居，邻居总是说法轮功好，但当时在那种迫害的大氛围中，他不能接受。可是邻居81岁的妈妈也练法轮功，但看上去比小鱼74岁的妈妈要年轻10岁，还在帮忙带孙子，接送孙子上学放学，这让他亲眼见证了法轮功强身健体的神奇力量。当时小鱼的身体精神都不好，邻居及其妈妈给小鱼看转法轮，并教了他一些练功动作，但他没有坚持。自从去年到新加坡后，小鱼就一直想找法轮功，他说，找了半年多，有一天很巧就收到了传单，我一看是法轮功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说到这里，小鱼激动地哭了，说不出话。一旁的新学员小张说，有修炼的心，师父就会帮你。他后来去找附近的练功点，刚开始没找到，有一天找着找着，突然就听到练功音乐了。说到此处，他流泪了，激动地说不下去。他后来谈到，自己原来有脱发的问题，这9天学习班下来不再脱发了，而且他原本脚踝动过手术，装了钢钉，刚开始盘腿时要用毛巾垫着才不痛，但神奇的是，现在盘腿不用垫也完全不痛了。他感恩地说，感觉一天比一天不一样，
谢谢师父。小鹏以前在中国时跟着妈妈等家人练过法轮功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他也曾跟着发真相资料，但婚后生子很忙就没学了。后来有天妈妈告诉他，千万不要放弃这么好的东西啊。他听了之后明白的一面，知道自己真的是丢了好东西。他来新加坡后上网就看到了学习班的资讯，于是报了名。他说一进佛学会看到师父的法相，自己就很惭愧很后悔，觉得要好好学不要放弃，以前浪费了太多时间，现在要尽量抓紧时间学。小刘说自己2014年在中国上大学时听说了一种网络翻墙方式，在好奇心驱使下找到了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自由门软件，学会了翻墙，后来他就知道了法轮功真相，也看了传奇时代的纪录片。他说虽然中共通过历次运动给人民制造恐惧感，但我还是决定实名做了三退，而且在网上看了转法轮，之前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看了转法轮后的感觉就是自己没有疑问了，当时就认定李大师就是我的师父。神奇的是从那时2015年起，虽然没练功也很少看书，但很健康，也没有再吃过药了。我内心中坚定一个信念，李洪志大师就是我的师父。小刘还从2017年开始跟朋友讲真相，那时没有人理解，后来遇到一位同修才知道必须要学法，然后去给人家做三退。于是他开始认真学法练功。三个月前他来到了新加坡，因为知道在全世界都有人练法轮功，所以来新加坡的第二天就在网上找到了新加坡的法轮佛学会，逐渐联系上了这里的练功点。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位于新加坡嘉冷地铁站附近，为了帮助民众学练法轮功，每个季度都会举办一次免费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教育文章，题目是在坚定学法中去除执着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8日。我是在中共迫害前得的法，但不敢说自己是老弟子，因为自己跟精进的老大法弟子比起来差得太远。最近通过坚定学法修炼的意志，用心学法，在师父的加持下感到自己有了些突破，想与大家交流。一，去除安逸心，参加晨练。我是上班族，早上3点多起床练功，并形成一种习惯。之前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，也尝试过，但会使我上午上班打瞌睡。后来看到明慧文章中同修提到去人的观念，以及网上有篇关于时间管理的文章，对我很有启发，我决定实施早睡早起，加强时间的管理，几次成功的早起晨练了，而且不犯迷糊。之后还学了一小时法，早上给师父上香时，看到师父法相是高兴的样子，我心里很受鼓舞。之后几次又被安逸心打败，有点灰心，我脑子中浮现出师父在《红银二段原曲》中的法：修不难，心难去，几多执着何时断，都知苦海总无岸，亦不坚观似山，咋出凡。我想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意志坚定，我不断地背这几句法增加意志力，现在能够早起晨练并形成了习惯，一直不能坚持一个小时的双盘也突破了。二，背法、抄法、通读。 明慧文章中很多同修都提到背法，我也背，但很慢。状态好时感觉到越背越有滋味。我的经验是要有一块完整的时间才能达到上述状态，也就是得有一个预热的过程，清除杂念。抄法也一样，抄的时候有些语句会重重地在头脑里留下印象。比如我昨天抄到师父在转法轮讲的一句法，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动了我的心。就有种感受，这才是金刚不动的意志啊。有的时候抄着抄着，感到自己会有勇气直面邪党人员中还不明真相的人，脑子里有画面感，如果他们来，我就直接讲真相，他们就会变好，没那么难。我有拖延的毛病，老想给明慧网投稿，也想出一份力，但顾虑这顾虑那，再加上懒惰，迟迟不能动笔。但我在这两天每天抄法约2小时的前提下，很快完成了这篇文章。有一次在读师父的《精进要旨：佛性与魔性》一文，我觉得这篇法点到了我的执着，就多读了几遍。这时有人找我办事，也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事了，但按往常一定会让我火往上窜，但这次火没窜起来。自己很平和地指出对方应改正的事项，好像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难忍。修炼真的很奇妙。三，发现有摄像头时也不那么顾虑了。我发资料比较谨慎，都会注意避开摄像头。一次出门发资料，本来想好发的地点了，灵机一动又去了另一个地方，但那个小区有门禁卡，正好有个学生进门还拉着大门等我进，我顺利进入后发现楼门有摄像头，但好不容易进来了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顺利发完后发现出门也要门禁卡，正在想怎么办，就听到身后有个住户喊门卫开门，就又随着他出去了。谢谢师父的安排。之后又有类似的事，也就不那么思前想后了。我感到随着正法的进程，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，自己的怕心、安逸心等执着也必须去干净了。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懈怠，自己做得不好时也自己为自己加油。因为我有幸得到师父的法，我以法为自己的根本，以师父为依靠，最终能做好。因为师父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，我也要有这个信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清零迫害后的反思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8日。2021年3、4月份，邪恶在我地进行所谓清零行动，从城市到乡村，对以前所有练过法轮功的人逐个排查，只要名单上有的都必须本人亲自到场，逼迫在保证书上签字录像，并威胁不签字的人都要上报，然后根据本人的表现再判刑，而且要重判，真是来势凶猛。一时间整个城市乡村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对这一次的清零行动我深有体会，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，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。邪党的这次清零行动在同修中的反应，归纳总结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守住正念，拒绝签字。有一部分同修对大法、对师父坚信不疑，无论邪恶用什么手段，恐吓、亲情等各种招数，都动摇不了他们坚信大法的心。例如假同修，当地邪恶找不到他本人， 在一天内就给她丈夫打了三次电话，并且在电话里说，你儿子今年不是要考大学吗？如果他妈妈不在保证书上签字，就不让考大学。儿子听到消息后哭了，爷俩听信了邪恶的谎言，都劝甲去签字，可甲的回答是坚定的，跟他爷俩说，你们就告诉他们吧，我死都不能签这个字。丈夫没招了，就背地里偷偷地找人代替签了字，可是替他签字的这个人自从签字以后，胳膊就疼得抬不起来了，家里的买卖也随之萧条零落。他也猜到可能是签字这件事做错了，于是就找到了甲，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甲同修就把代替签字的危害和他讲了一遍，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代替签字的人真正从心里明白了大法好，最后甲同修征得他的同意，在明慧网上做了声明，他现在胳膊也不疼了，生意也好了。由此看来，签字绝不是小事。还有乙同修拒绝签字后，当地派出所就找到他的儿子，在电话里威胁说，如果你妈不在保证书上签字，就不让你考公务员。可是乙同修对儿子说，这个字我不能签，我都修了20多年了，无病一身轻，大法的好你也都知道，签了字我不是白修了吗？儿子也明白了真相，就把派出所的电话拉黑了，从此邪恶就再也没有找过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，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第二种情况，无恐无惧，正念正行，恶自败。面对邪恶的骚扰，正念正行，没有怕心，毫无惧色，心平气和地用亲身经历证实法，讲真相，真正地体现出大法的威严，邪恶就会解体。 C 同修就是这样闯关的，他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，在长春亲耳聆听师父讲法，早在几年前也曾经受到过迫害，可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他都能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一，不为强权所压。此事已经过去几年了，当时邪恶想尽一切办法逼迫他放弃修炼，开始时是单位领导分别做工作找他谈话， C 同修就真诚地给这些领导讲大法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，让这些不明真相的领导真正了解了法轮大法好，最后也不再劝说他了。二，不被亲情所动。邪恶一看用领导施压不行，就开始恐吓威胁他的家人，想用亲情来逼迫他放弃修炼。 C 同修不动心，将计就计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家人讲真相，用自己的慈悲，用善心和道理来说服家人。明白了真相的家人不但不劝说了，还反过来支持他修炼。三，不执着钱财官位。 C 同修是单位领导，邪恶就用此来威胁他说，如果你继续修炼，就免去领导职位，降2级工资，再调到边远地区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真修大法弟子根本不会把名利功禄放在眼里，他心里装的只有大法，一切随其自然。邪恶一看真的动不了这位真修者，就丢下一句话，从今以后再也不找你了。到现在已有几年了，同修真的没有被他们骚扰，即使是这次邪恶地毯式的清零行动，都没有给他打过一次电话。真的在法上，邪恶是真的不敢动的，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，一直平安顺利地走在助师正法救人的路上。第三种情况，在威逼利诱恐吓下向邪恶妥协。有不少同修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0几年了，可一有风吹草动就没了立场，怕心随之而来，在邪恶面前就动摇了，总觉得让签字就签吧，签完后再声明，个人和家庭都不能受到损失，所以就在保证书上违心的签了字，自以为签完字然后再上明慧网声明就可以了，也没事了。同修啊，扪心自问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修炼是何等的严肃， 回想修炼路，每个人都在大法中受益良多，包括你的家人。在关键时刻，怎么就能轻易听信了邪恶的谎言呢？又言不由衷地配合顺从邪恶，面对邪恶的迫害听之任之，不敢在邪恶面前讲真相，不敢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，我们真得向内找了，是不是得调整状态了？真的忘了师父说过的话了吗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，我认为邪党所谓的这次清零行动，就是针对修炼人这颗心来的。师父在《红营二见真性》中明示，考验面前见真性。因此我悟到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有师父在管，不听从邪恶的命令和指使，能摆正本人家庭与邪恶者的关系，不把自己当成受害人，不要怕恶人对自己和家人如何如何，邪恶就会被解体，这就是正念。只有守住正念，才能走出迷局，完成我们的使命，圆满随时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修说他都能讲真相你也能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23日。当地有同修在一起的场合，大家会经常互相鼓励着，比如要走出来讲真相救人。我在的场合多次听到同修说，你看他都能讲真相，讲真相没啥难的，你也能。那个他就是我。同修之所以这样说我，原因很多。首先，我不爱说话。同修在一起，或者跟常人在一起时，我几乎不说话，总是倾听，听别人说。有三个人在一起，我都可以做到不说一句话，让另外的两个人说。慢慢大家也就习惯了，只当我是一个哑巴。还有，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胆小怕事，谨小慎微，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，不敢担当，缩手缩脚，遇到事先保护自己。用当地一位同修的话，就是最自私最贪婪的人。由于自身性格的局限，旧势力的阻挡，没有抓住修炼的根本，我虽然在大法弟子中，可是却像一只蜗牛慢慢地爬行。周围的同修替我发愁，说我太慢了。有同修说，我一说话就在框框里说，都是人的观念。我渴望突破，我渴望救人，我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。有一天，我发现师父一直牵着我的手。第一部分，讲真相，从雪后漫步开始。那是一个雪天，雪停了，一个同修来找我，说出去走走。他没说去讲真相，我们就一起出去了。到处是银白的世界，那是很大的一场雪，行人很少。遇到人，同修就迎上去，自然地搭话。三言两语，对方同意三退了。短暂的观望之后，我也学着同修的样子，迎着人去讲。好几个人都退了。一名退伍兵因为雪大没找到出租，他告诉我名字之后，一只手扶着肩上沉沉的包，一只手掏上衣兜里的身份证，想让我知道他告诉我的名字是真的。两个小姑娘那样重重的点头同意我给他们取的三退的名字，然后雀跃着向前。众生，他们多么的渴望被救度，我的心也开始从麻木中苏醒。从那以后，讲真相，坚持着，零零星星能劝退一些人，但一直没有突破。第二部分，突破自我，去集市面对面讲真相。一，艰难的抉择。 2019年年末，当地部分同修感觉到了救人更加的急迫，因为当地大法弟子比较少，又相对集中，偏远地区几乎没有大法弟子。有一次集体学法之后，有同修提议去我们地区没有大法弟子的偏远地方讲真相、发资料。开车的同修商议着谁能去，连司机有四个同修拍板能去，车能坐五个人，我却选择沉默。他们就合计着不在场的同修谁谁可能还能去，去找找，还不一定行，再去找人，又得往后推了。空气都似乎凝固了，我的心一直在翻腾，一个字，怕，在挡着我。但是毕竟有20年修炼的历程，最后要回家的时候我才说，人手不够，我去吧，不用去找人了。有了我的这句话，当时就定下来了，第二天就去某地。二，坚定正念。回家之后，我的心还无法平静下来，我保守的性格使我内心充满不安，我没去过那么远，我不知道我将遇到什么，我一般都是路上遇到谁了讲个真相，这样感觉心里有底，没那么大的压力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我打开电脑，看了一个大法弟子拍的真相片。片子中，大法弟子的正念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信心，我的心也不再紧张了。然后我就在心里默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还有其他的，我能想起来能让我增强正念的法。背着背着，正念越来越足了。睡觉前，我已经很平静了。三，纯净自己的心。早晨给师父上香的时候，我跟师父说，请师父加持弟子用最纯净的心去救人。我向内找自己，看自己出去救人的心是不是足够纯净，有没有求。我反复告诉自己，我就是要去救人，众生在危难中等着我去救度。虽然我还有很多执着尚未修去，但我会在法中归正，我要放下一切私，放下一切我，放下名利情仇，只有一颗为他的心，只有一颗救人的心。四，众生等着我们救。我们一行人到了那个集市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场景，人都像被定住了一样，说啥听啥，给资料就愉快地接过去，没有不要的。一会儿功夫，一大包资料发完，同修又从车上取来一大包给我，转眼又发完。我又开始面对面地讲真相，我把众生当作亲人，用最真诚的心告诉他们大法真相，一个一个地讲，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他们邪党怎么邪恶，历次运动怎么害人，把练法轮功的好人关监狱，天理不容，明智的人一定要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邪党组织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，不给邪党站队。几句话，人就同意三退了，好几个人告诉了我真名。不到一小时，劝退了大约18个人。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劝退这么多人。后来我们又出去了多次，在瘟疫前抢救了很多人。小区解封后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救人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，不形成规律，但都是用心去救人。在救人的路上，我也越走越成熟。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师父牵着我的手，走上了救人的路。那些障碍我讲真相的阻挡因素，不知不觉消除了。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，都可以走出自己救人的路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